好，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能够开始今天的这个主日崇拜。那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敬虔的操练。OK，我们整个的主题是末世圣徒敬虔的操练。我们终于好像来到这个主题的后半段，敬虔的操练。那我们提过，这个时代是一个末世的时代，哈，末世就是有各式各样的挑战，特别是异端邪说，那还有很多内忧外患。然后，因此在这个情况下，基督徒怎么样过一个敬虔的生活，就变成一个面对内忧外患最重要的一个态度啊。所以谈到敬虔的操练，那请你打开您手上的圣经啊，一样，我没有把圣经的经文都打在投影片上，那我要跟大家来。一点一点的来分析思想。那我说过，在末世最大的问题就是假教师，所以他一开头，第四章一开头就提到说，圣灵明说，在未后来的时候，必有人离弃真道，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，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，他们禁止嫁娶，尤其你借食物，就是神所照，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这领受的。所以我一再说啊，整本提摩太前书从头到尾，大概假教师的问题是重复提到的，不单第四章、第五章也有，第六章还提到，所以几乎每一章都会提到这个假教师的问题，这是末世常常碰到的问题。所以有人调查在中国国内的教会，他们问了几百个、上千个传道人，就发现80%的教会在国内都曾经面临过异端邪说的困扰。海外好像听得比较少，其实你只是不注意而已。有网络的问题，所以他就提到假教师。那么这些假教师，我们曾经说过怎么样去分辨啊？他有多方面来提到，一个是他们和他们的教训。他提到这些假教师是什么呢？假冒。说谎之人的假冒，所以他们有假冒为善的一个动机。表面上看起来是光明的天使，其实内心里面呢，其实是披着羊皮的狼。假冒为善一个动机，那后面就会提到了。其实他们有时候用敬虔为得利的门路，假装的敬虔，假装的好像看起来很属灵，动不动就是圣经怎么说，圣经拿了话。但是实际上，你要从他的生活来看，就看出来假冒为善。然后他们提到这边提到什么呢？他们是好像禁欲主义者，禁欲什么？禁止嫁娶，又禁戒食物。所以禁欲主义最常用的这两个，一个是不准嫁娶。其实这个哈，在过去的时代就有很多，过去的时代在很早的时候，公元第二世纪的时候。很早期初期教育，孩子受逼迫的时候，就有一种一个早期的一个异端，是属于灵恩的。那个灵恩的里面，其实就是禁欲主义，禁止嫁娶。那其实婚姻是神所设的，没有理由一定要禁止嫁娶。那为了表示属灵爱主，不嫁不娶。那一个人如果为主的缘故愿意守独身，很好。但不应该当成规条，不应该用结不结婚、独身不独身来认为好像属灵上更高一等。但因此，这种异端，一种是禁止嫁娶，第二种是禁戒食物。那也有很多异端是在食物上，啊，就跟你说这个不能吃，不能吃。那大部分都是说要吃素，吃素。当然，佛教徒是吃素的。不过，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佛教徒吃素，是我告诉你，中国佛教吃素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告诉你啊，原始佛教就今天在西南、缅甸、泰国的佛教不一定吃素的哦。当然，今天我不跟你谈佛教的很多事情，但是佛经上这里说的，释迦牟尼是吃肉的。释迦牟尼吃肉，那为什么所有的中国和尚都吃素呢？释迦牟尼怎么死的？就是因为他徒弟在印度帮他化缘。拿到了一些肉，那些肉是后来腐败了，他是拉痢痢疾而死的， 佛经上说的，不是我们乱栽赃的哈，说他吃肉的，他是吃肉的。那为什么中国和尚不吃肉？这不是佛教的规矩。中国人讲孝道，那人如果做得不够好，会轮回吗？轮回人往下一道就是什么呢？畜生、动物。那万一你吃肉哈，吃到你的祖宗八代怎么办？对，中国人把孝道、轮回加在一块，就中国和尚不吃肉了。但是佛教传到日本，哎，日本有一种很大的啊，不是很小的啊，净土真宗吃肉，甚至可以结婚，所以我就不多说了。总而言之，各个宗教里面都有这种禁欲主义。那基督教里面有没有？有一些对食物上有很多禁忌，不一定是吃素而已，也有一些比较遵守对旧约很看重，所以你就旧约所规定的很多食物。不能不洁净不能吃的，他都不吃。好像昨天我已经跟你们讲了吗？你们在 Seattle 是出螃蟹的，我们那边是出龙虾的。如果照旧约的说法，这都不洁净都不能吃，的口福都没了。那圣经上对于这个食物怎么说？啊，下面就说了，这是神所造，叫信而明白人感谢这领受的，本来是不需要的。可是禁欲主义，所以最让这些假教师把自己身份托得高一点，就等于说，你看我这样不做，这样不做，我就高你们一等。其实他就是说，这个是有说谎之人的假冒，他们的良心被肉体烙惯，就是没良心了，良心没反应了，就是才会做这些事情。他们是离弃真道，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，所以这些异端邪说。当然，我们还会再从各方面来讲异端邪说这些假教师他们的伎俩。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什么？那对于这些禁欲主义的这个或那个属灵的原则是什么？他这边说，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，若感谢的领受，没有一样是可废弃的。这里面包括食物，对，包括婚姻，包括婚姻，婚姻是神所设立的，若感谢的领受。不需要废弃。那当然，像天主教，他们是不准神父修女结婚的啊。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圣经没有规定他们额外加的啊。当然，如果说一个人为主的缘故，甘心情愿不结婚，专心侍奉主，感谢主，他是为主的缘故不娶不嫁的，但是没有理由把它定规为每个人都该如此，因为这是神给人不同的恩赐。像，比如说，我也非常敬重的一位已经过世了整十多年的 John Stott 斯多德牧师，在英国的，他解经讲道写书非常好。他说，他就是为了这个缘故，他决定独身，他终身是独身的啊。他就是为了他喜欢研读圣经，喜欢讲道，喜欢侍奉神，他觉得他有端心，所以他就独身。独身，所以到他晚年的时候，80几岁的时候。他没有结婚，没有儿女啊，那谁照顾他呢？他有很多的门徒、子弟兵，所以他们的门徒们，我不知道是谁，组成了一堆人伺候他到晚年。他晚年没有儿女，但他有很多跟保罗一样的真的儿子。他为主的缘故独生的，感谢主。但是没有理由，每一个人都要这样，所以一般的人。我们以感谢的心领受神所设立的婚姻，感谢主神所赐给我们的各样的食物。因为什么呢？当我们用感谢的心来领受的时候，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成为圣洁了，包括婚姻制度，包括食物，包括任何的一切。所以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可以得到这种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自由不是放纵，但真正的自由。所以。这个假教师喜欢标新立异，喜欢在一些圣经没有规定的事情上，他要特别定规出一些新的规条，表示我跟你不同，这叫孤芳自赏嘛啊！这是第一个。然后接下来他就开始提到，保罗就提醒提摩太说，你要把这些事情提醒给弟兄姐妹啊。第六节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指示，好指示就是说好同工。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栈道上得了教育，只是 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，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那这边就提到什么呢？就提到说，这个要真理上要好好的教导，真正好好的建立啊属灵的操练啊敬虔的操练。首先第一个是属于在话语真理上的操练。那其实好像是老生常谈，但是其实虽然是老生常谈，却是非常非常关键。今天的教会的信徒有一个错觉，我们喜欢找捷径、短路、超短路，我们叫做弯道超车。我可以不要经过这个就达到那个目标吗？我们希望达到了那个跟神很亲近，然后很多的那个，于是我们想尽各种办法，可是就是偏偏不从最根本的事情上好好做。最根本的，读圣经、祷告。哎呀，我都知道讲太多了，我一读圣经读了半天也没读出怎么样来。哎呀，就在这里，武侠小说里面啊，学少林拳啊，先上山做什么伙夫烧饭，先烧个三年饭，然后才来学功夫。为什么呀？读武侠小说你就知道，不要忘记少林是三千个和尚，三千和尚吃饭要吃多少饭呢？但那时候没电锅，没小锅，一锅锅煮，不如一大锅，一锅饭可以吃几百个人的饭。请问你烧过饭吗？米下锅了，加水，你就这样煮，你十人份的小锅可以啊，一百个人份不得了，500个人份那个锅还得了，这个米加水就这样烧啊？你得搅着啊，不然下面糊了，上面是生的。那好，几百个人吃的米放在锅里，你怎么搅？所以你得像个船桨一样，搅着那个，一直搅，一直搅，一面煮，你要多大的力气啊！所以下盘给我站稳了，蹲马步，所以你烧连饭下来，你这个臂力你就可以了，然后开始学少林拳。然后罗汉拳什么拳就来了，你被马步都被蹲好，就开始学什么少林拳了，那摔个跟斗。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，读经祷告是最基本的，可是很多基督徒连入门功夫都没做好，就开始学技巧。包括我是说，你到神学院啊，神学院之前最好圣经读七八遍以上，然后真理要有基础，你才能读神学院的。不然，好，我什么都不会，找神学院学讲道学就开始讲道了。圣经的基础、生命的根基、生命的见证，这都是马步基础功夫。所以，保罗提醒提摩太，要在这些事情上教导他们真理的话语，要常常提醒，不然弟兄姊妹常常就会，我说找捷径，要在真理上和善道上受教。真理的知识，善道是生活行为上的见证。其实谈到属灵的操练、敬虔的操练，基本上都是落实在生活上，基本上是生活上，没有什么怪招。我们就偏偏喜欢找怪招，亲近神，我们就天天想怎么样亲近神呢？于是很多心理学方法就出来了，眼睛一闭，躺在耶稣怀里，就亲近神了。可以不读圣经，不祷告，眼睛一闭就躺在耶稣怀里了。哎，姐妹们喜欢这个，我们这些弟兄们啊，说实在，每次说躺在耶稣怀里，我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躺在耶稣怀里干嘛呀？想象把自己变成小 baby。姐妹们，你可能喜欢躺在耶稣怀里，所以讲这种话的人都是女牧师，听的人也都是姐妹。怪招，好好读经，好好祷告。我就比方说，韩国泡菜 kimchi 泡进去，你天天泡在神的话语里，朝思暮想，反复思想，你在神的话语中被浸润在那里，耳濡目染，你的生命就会改变。所以不是只是读完了啊，交差了事，不是读完了默想。然后这个话对我今天的生活上有什么教导？ 有什么提醒？你今天在工作上碰到问题，家庭上的问题的时候，祷告就是神啊，给我一个话，教导我该怎么办。孩子不听话，我怎么办？公司，哎，跟同事之间有点处得不愉快，我怎么办？操练就是这样，所以在真理上、善道上受教。然后相反的，这是追求的正面的、负面的，逃避一些没有益处的事情，弃绝世俗的言语，老妇荒谬的话，就是你要逃避一些浪费你的时间啊，不要在这些事情上花费你的功夫，就是在一些所谓的世俗的言语啊、荒谬的话语啊等等。但是今天的基督徒有的时候是喜欢在这些事情上，花很多功夫。最近才有一个姐妹从中国写封信给我，她说她碰到一个困扰，她说她附近有她身边哈、有一些信主的人，她不知道是弟兄还是姐妹，反正很相信一个叫做地平说，她说不知道怎么帮她，问我有什么材料，我孤陋寡闻呢。地平说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还得去 Google 去查了一下。哦，就是有一种相信地球不是圆的，是平的啊？还有这种人，地球是平的，不是圆的。我们都上太空看到地球是圆的，我还不相信。那伪造的。那我查了一下，全世界相信地球是平的人大概不到1000个人。我不知道中国还有啊。1000个人什么概念？1000个人就只比四川的熊猫还少。全世界70几亿人了，不到1000个人相信地球是平的，偏偏中国还有一些中国的，他说的是信徒、基督徒，他说不知道怎么劝，我就大概跟他讲一下，然后最后讲了一句话说，人家只要劝一次两次就够了哈，别浪费时间。这种人叫做荒谬的话语。我昨天就已经讲了，保罗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，就说也是提到有一些那种无穷的家伙、荒谬无凭的话，这些东西，因为整个属灵的教训的最后的终极目标，那个总归那个目标是什么？就是爱，在信仰上，地球是平的跟圆的，跟你爱不爱神、爱不爱人有什么关系啊？好，就算地球是平的，那怎么样啦？你到底要怎么爱人嘛？是地球是平的跟圆的，跟你爱神爱人有关吗？就是浪费时间。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，这些世俗的言语、荒谬的话语，不要在那边上浪费你的时间。他意思在这里。那紧接着呢，保罗也说了哈，相反的，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。然后他就提到这个敬虔操练自己呢，他说啊，锻炼身体。益处还少，也不是没有益处，有益处，益处还少，唯独金钱，凡事都有益处，有益处，甚至超过身体的益处。那其次呢，不但是都有益处，而且金钱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金钱就是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他说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，所以。今生来生的应许，同时他说，我们劳苦努力，保罗的意思是说，包括他自己，包括提摩太，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，我们在此尽心竭力的劳苦努力，在干什么？就是为了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生活上各方面啊。然后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神，敬虔的操练最后的目的是有个指望在神那里，为什么？敬虔这个字的英文叫 godly，godly 就是像神一样。我们在生活行为上要像神一样，因为这个东西，你活着像神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能够在神面前得蒙喜悦。我们有神的应许，神的应许。然后最后他就提到说，所以你要把这些吩咐人、教导人。那这两天我们在谈到敬虔的操练，其实我们也是。劝勉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，立定心志，在敬虔上操练，因为这是有神的应许的，今生和来生的应许，不但是将来来世的应许哦，今生，今生你也会 经历到敬虔的操练带来了一个丰丰富富的果子，包括传福音的果子，还有生命中加太书所说的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恩慈、良善，所有的果子丰丰富富的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的时候，所以这一点是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应该来学习的，不管你年轻的、年老的，不管你刚刚信主或信主多年的，我们彼此勉励。然后第十二节就是一个关键。十二节说什么？是保罗对年轻的提摩太说的："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"你记得保罗在劝勉提摩太的时候，提摩太在哪里啊？在以弗所。以弗所是今天土耳其西北那个地方，当时叫小亚细亚省 （Asia Minor）。小亚细亚，所以换句话说，亚洲从哪里算？就从这里开始算。今天土耳其哈是横跨欧亚两洲的，黑海流到地中海有个海峡，这个海峡的东边就开始亚洲，从那里算起的。海峡的西边就是欧洲算起的，欧洲算起，所以欧亚两洲土耳其都在那里。因此，它是在这个海峡的东边，就土耳其的西北角，在那个地方。叫做小亚细亚，对，亚洲从这里算起，一直到远东，包括日本，从亚洲从那里，所以亚洲的最西边就是土耳其，最东边就是日本、韩国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以弗所是小亚细亚，在罗马的时候叫小亚细亚省的首府叫以弗所，所以以弗所是小亚细亚的首府，也是最大的教会。保罗在这里待了3年之久，保罗在各地方行为布道，时间停的最长的就是以弗所。以弗所3年之久，所以这是一个蛮大、很重要的教会。可是我说过的，提摩太十几岁还未成年，不到20岁就开始跟随保罗，20年左右。所以到这个时候，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，保罗已经60几岁了，60岁出头。提摩太呢，不到四十岁，不到四十岁，在当时啊，不到40岁都叫做年轻人，20岁以下叫孩童，跟我们今天说12岁以下叫儿童，然后12岁到20岁叫做青少年或什么的还不一样，20岁以下，因为20岁才算成年，20岁以下都叫做孩童、孩子，20岁到40岁叫年轻人。40岁以上才算成年人，所以保罗说：“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就是因为提摩太不到40岁，牧养个这么大的教会，里面老老少少都有。那你在这边做牧师，哎，不容易哎。所以我可以想象，你派牧师在你们这儿啊，就有点像提摩太。论年纪，我看得出来，他大概30、40嘛，哈，不知道他几岁了。”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你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五方面做信徒的榜样。敬虔的操练是什么？不是练这个功、练那个功，就是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。这就是敬虔的操练。这节圣经对我有个特别的意义。什么事呢？我是进大学的时候18岁信主的。18岁信主，我高中毕业还没进大学。那台湾也有大专联考，跟中国叫做高考是一样，只不过呢，我没参加高考，我是保送台湾大学的。我的高中是很好的高中，那个高中前10名可以保送台湾大学，我保送台湾大学。所以在那个暑假呢，我的同班同学正在考高考的那几天，有一个夏令会。本来是我哥哥报名的。他是已经大学了嘛？他大学2年级了，他报名了，缴费了，他临时他不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哎，他报名了另外一个活动，那不是教育活动，好玩的，两个撞齐了，他就选了去玩的，他没有去这个基督教办的这个大学生夏令会，那是大学生夏令会。结果呢，我大哥去另外一个地方玩了，我二哥呢去这儿玩了。就在那个暑假，我爸爸带我妈妈带我妹妹3个人去了菲律宾，不去玩， 工作3年以后才回来的，全家一下子，爸爸妈妈、妹妹去菲律宾，大哥、二哥去哪玩，就剩我一个人了。那几天正在考高考，还闲着没事干呢。我二哥就说：“哎，我不是报名了一个大学生夏令会，那你去啊，反正缴费了，不去白不去。”我实在也很无聊，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基督教夏令会啊，从来没有，第一次。我就替我哥哥去参加夏令会，不但去参加了，我还告诉你，我身上挂的名牌都是我哥的。拿个名牌，那预先报名了嘛，预先报名都有名牌嘛，我就领了我哥哥的名牌。哎，我哥哥已经大学2年级读完了，台大医学院的，被称为台大医学院最佳服装奖的帅哥，所以。学校里面很多团体都认得他嘛，一看到我的名牌，再看看我，哎，我身高158，我二哥1米7，那大学生你要留什么样的西装头都可以哈，我们中学生呢，只能有小平头，我们叫陆军的小平头，不能超过3公分，否则的话，中国大陆人就懂，老一点就懂。文革上给你剃阴阳头，就是啪给你开个马跑道，啊不准，所以我剃个短短的头发，所以很多人看到我的名牌，我哥哥叫做庄祖仪，庄祖仪，他来美国的第一站就是西雅图，他是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，读过2年，第一站，1970年代中的时候，后来他就。他们的中西部到哪里？现在就加州了。很多人看到我的名牌，说：“祖仪啊，你怎么落魄成这个样子啊？”我缩水了，从170变158，头发没了，变短短的。啊，当然，同一家的人长的样子还是差不多。尤其我们讲话声音，我告诉你，没看到人讲话声音，我两个完全一样。我那时候年轻嘛，哎呦！所以人家一这样讲，我马上解释，我不是庄主义，我叫庄主坤啊，怎么怎么，逢到一个就讲一个，逢到一个讲一个，是100多个人，我要讲100多次。其实人人都知道，那我是最小的嘛，那唯一的吃亏的就是所有的姐妹都得叫姐姐，人家人都是大学生嘛，我是还没进大学门了，我是高中毕业的，都比我大嘛，所有的弟兄都得叫哥哥。对，什么哥，什么哥，什么哥，什么姐，什么姐，什么姐，就是这样。然后在头一天还第二天的晚上吧，讲员讲讲讲就呼召了，那个不是福音营啊，就是普通夏令会嘛。我觉得这，他呼召的时候不都是眼睛闭着吗？我想，除了上帝，除了讲员，没有人知道我举手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哈，就拿一本圣经。拿很圣经，想找个地方坐下来，读经祷告嘛。正在晃了，哎，看到一个姐姐，她看到我了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那我是全营会最小的嘛，所以每个人都认得我了，那叫我过去。我一看，我不认得她嘛，看名牌，姓陈姐姐，有事儿吗？你昨天晚上结志信主了？不都闭着眼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哼，我从那天开始我就知道了。每次讲员呼召下面的人呢，都是睁个眼闭个眼的，说是闭着眼祷告，偷看有没有谁呀？我以前太单纯了，闭着眼就闭得紧紧的，每个人都是睁个眼闭个眼。所以市长到那天吃早饭，我就知道了，全营会的人都知道我觉知啊。陈杰说：“你别问我。”你觉得这种对不对？我说是啊，好，感谢主，送你一个生日礼物，生日礼物，有礼物总是好嘛。我说好啊，送什么礼物啊？一节圣经哦，一节圣经，那也行，哪一节啊？提摩太前书4章12节。我那时候去过，开始去教会了哈，圣经不熟，什么太，我知道一个马太的，提摩太没听过，提摩太。在新约旧约哪一边我都不知道，哪一本书，他帮我翻完了自己念，我就念了。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， 然后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境界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你是我们当中最年轻的，是不是啊？我说陈姐是。照圣经上所说，不要小看你自己年轻，从今天开始，你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境界上都要做我们的榜样，听到没有？我说陈姐姐，昨晚上9点钟觉知，到现在还不到12小时，我是出生不到12小时的组里面的 baby，我做你们的榜样。啊，广东话说，那有没有搞错？圣经的话会搞错吗？不会，那就是啦。感谢主，我信主不到12小时，有一个属灵的姐姐。把这句话送给我。50多年过去了，这句话成为我的座右铭。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做信徒的榜样。这是我敬虔上的操练。那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详细讲这五方面哈，不然的话，单单这五方面就可以讲1个小时。我。先给你们一些榜样来做参考，尤其是年轻人，言语上做榜样。我想举5个年轻人，都是20岁不到的。Samuel，他言语上怎么做榜样？你知道读撒母耳记上第三章，他妈妈哈拿好不容易得了儿子，把他奉献给神，终身做拿细耳人，后来送给。祭司以利做养子，照顾他。他从小在会幕长大，因此他未成年，他叫做童子撒母耳，不到20岁的意思啊。我在说孩童，不到20岁叫孩童，他不是5、6岁的，因为他在圣殿里面帮忙招呼的点蜡烛什么这些东西，你5、6岁怎么做嘛？但是不到20岁叫做孩童。神第一次在晚上呼召他，3次。他以为是他的养父，是他的师父以利叫他跑去找以利说：“师父，有事吗？我没叫你。”3次之后，以利这个老糊涂终于想起来了：“我没叫他，谁叫他？莫非耶和华神在叫你？再有声音别来了，你只要做耶和华呀，我在这里，仆人静听就好了，你别过来，过来。”耶和华第4次呼叫撒母耳，撒母耳就到他师父所教的。耶和华仆人静听，耶和华宣告预言，是有关于以利家的。以利两个儿子坏透了，神差派先知去警告。以利说是说了，软趴趴的，儿女没管教好，可这两个儿子是做祭司的。因此，神透过撒母耳告诉他的养父，告诉他的师父以利：“你尊重你的儿子胜过尊重我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你这两个儿子就算献赎罪祭，永远不得赦免。他们比同一天而死。啊，这种话你能跟师父讲吗？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想他在门口扫地。”讲都不讲，当做没事，当做没事。希望师傅别问他。以利一个晚上被3次吵醒了，总在想耶和华要讲话，为什么不跟我讲了，跟这个小孩子讲了？到底要讲什么嘞？所以以利我看一夜都没睡觉，看到撒母耳，撒母耳过来，耶和华昨天晚上跟你说了什么？一五一十全部跟我讲。你若保留任何一点没有讲，愿神重重的罚你。撒母耳只好讲出来了。从那天开始，从那天开始，《撒母耳记》第三章第一节，耶和华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末世黑暗的时代。到了最后2节，圣经上怎么写？20节、21节。从那天开始，整个以色列从北边黎巴嫩边界的但到南边埃及边界的别是巴，全以色列都知道神立撒母耳为先知。神把他的话告诉撒母耳，撒母耳就告诉全国。时代改变了，耶和华言语稀少，第一节；21节， 耶和华的话语传遍全地，因为神找到一个人，撒母耳，他成为话语的出口。他还没成年，但这个人在神面前的忠心，他有聆听的耳朵，半夜非常灵敏。你看你的儿子，该睡觉不睡觉，早上起来聚会，跟死猪一样拉都拉不起来，完全没有敏锐的那个撒母耳不一样，所以他在言语上做榜样，谦卑受教的心，敏锐的耳朵，忠实的传讲神的话，一个字都不打折扣。第二个，行为上做榜样，但以理也是没成年就被巴比伦俘虏到巴比伦去了。这些被俘虏的王亲国戚、各国的王子们，哎，只有王子没公主啊！这巴比伦皇家大学，那各国的，然后巴比伦王还不错了，比至少比慈禧太后好啊！他把自己所吃的饭、什么东西分给这些学生们吃，黄宴呢，哦，国宴呢。慈禧太后一天每一顿饭吃128道菜，撑死这个老太婆。128道菜，他独吞，也没给人家分享。巴比诺给他们吃，但以理不吃，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都不吃，因为犹太人很多禁忌嘛，这个不能啊，干脆都不吃。他跟太监说：“我吃素菜和白开水，其他我都不吃，免得因为同个锅子里面猪肉不能吃，猪肉跟牛肉一起混着炒，那你说怎么吃啊？干脆我都不吃，吃素菜。”他立志不以王的酒、王的膳玷污自己，这个立志就保守他一天，就从年轻到年老，第一天开始，一直到他70年后改朝换代变成波斯王了，他还在做宰相呢。所以行为上做榜样，他从年轻的时候开始，因为他立定一个心志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包括我们当中年轻的弟兄姊妹。你要做信徒的榜样吗？立定一个心志，但以理和那三个朋友就是这样，因此成为行为上的榜样。爱心上做榜样，我用的是大卫的好朋友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。他第一次见到大卫，就是那次大卫打死歌利亚的时候，约拿单看大卫就穿牧羊人的衣服，没有盔甲，没有什么都没有。扫罗王本来要把盔甲给他。他没穿，为什么？别忘记那时候的大卫大概不到15岁，你怎么知道？不必代数，不必微积分，手指屈指一算都知道了。打仗的时候那天，他三个哥哥去上阵了哈，三个哥哥上阵了，那老四没去，他老八哎，四五六七他八，为什么？不到20岁不能上阵，所以很可能老四就是19岁，最多19、18、17、16、25，大卫15，最多15。哎呀，他妈每一年生一个，如果隔2年再生一个，他就14岁或者13岁。那大卫多高啊？普通吧。扫罗王多高啊？你去读《撒母耳记上》11章，扫罗比所有以色列人高一个头，他大概有姚明那么高，姚明那么高，7英尺以上。可是别忘记，歌利亚身高是8英尺以上，8英尺半，所以8英尺碰到7英尺还高了一个大个头了。所以扫罗都不够那个歌利亚高，可是扫罗已经全以色列最高的。他的盔甲大卫能穿吗？所以他没有穿盔甲嘛，就上阵了。打完仗回来，约拿单把自己的战衣、外袍可是皇家外袍、刀、弓、腰带全给了大卫。撒母耳记上13章还写了，全以色列只有2把刀，因为他没有铁器，非利士人有铁器的技术，国防工业。所以他们就磨那个农田里面的什么犁啊、刀啊、斧啊，都要到非利士那里去磨。所以全以色列没有刀，一个扫罗王有刀，第二个是约拿单有刀。约拿单有全国第二把刀，他把刀给了大卫，那几乎就把王位给他了。 对，约拿单是什么？约拿单的名字，约是 Yahweh 耶和华的意思，拿单跟先知拿单，拿单是给予，约拿单耶和华给，约拿单这个人一生就是付出给予，不求回报，爱心。所以最后，这个大卫逃亡逃避所罗王的追杀的时候，有一次最后一次相会。撒母耳记上23章，两个人立约，立约。约拿单说：“你会做王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我爸爸就是逼迫你，他也知道，他改不了这个情况。所以你会做王，大卫给我站稳了，我会做你的二把手。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做‘我做你的宰相’，其实原文就是 ‘I will be your second hand，二把手。中国的说法就是二把手，老二。我会辅佐你，我会帮助你。”但是不久之后，最后一次的战争跟非利士人战争，扫罗王和约拿单都阵亡。约拿单没有做他的宰相，没有做他的二把手。但是你知道约拿单这个人，他愿意成全大卫成为王，不但只是象征性的把刀给他，整个王位都给他了。信心上做榜样，大卫，他打死歌利亚的时候。扫罗王说：“人家是有经验的战士，有人高马大，你怎么打了？”大卫说：“我牧羊的时候，有狮子，有熊来了，我靠耶和华的力量胜过他。今天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的巨人向耶和华军队挑战，我靠的不是我的刀枪，是靠耶和华信心。他连机器人甩石那个石头，用信心丢出去的。”你别以为他是随便丢个石头，哦，耶和华神就好像红外线导弹，随便一丢，圣灵感动那个石头，就嘟嘟嘟嘟嘣，再打死那个歌利亚。我告诉你，大卫平常就会练这个的，机旋甩石。你再怎么练，临阵上场的时候，敌人在那身高马大的时候，那手都软了，信心。所以，未成年的大卫。信心胜过了仇敌。最后一个清洁堂做榜样，约瑟。约瑟17岁被卖，也是未成年啊，卖到哥波提乏家里，波提乏的老婆要诱惑他，他怎么回答的？主人，波提乏把所有家里一切都给了我，除了你，你是他太太，我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得罪耶和华？敬畏神。是他洁身自爱。今天很多的基督徒，甚至包括牧师，在男女关系上、在婚姻上跌倒失败，就是因为你不敬畏耶和华。我们过度的渲染神的慈悲、怜悯，是的，神是慈悲，是怜悯，可是神也是公义的。约瑟知道这一点，我万万不可以得罪那公义的耶和华神。他宁可被冤枉，后来下监牢。清洁上做榜样，所以各位敬虔上的操练就是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性情、清洁，这是一辈子的功夫。我说我年轻的时候这句话成为我的座右铭，但我没有那么傻，我知道，我只是祷告，就说主啊，你要我立志做到这一点，我不可能立志做到的，我不能靠自己，我只说主啊，怜悯我。靠主的恩典，帮助我，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这五方面，能够做信徒的榜样。信主的，不到第12小时，就做过这样一个祷告。这主的恩典，各位，不太晚，你今天开始这样祷告，求神帮助你在这五方面，敬虔上操练自己，然后。最后一段，他就提到说，在这些事情上，他说你不但要做到这里，你要吩咐人，要教导人，啊，然后下面就提到说，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只等到我来。宣读、教导、劝勉，你看还是神的话。所以，我们作为神的仆人，哈，包括我们牧师做传道，我们当中做长老的，做执事的，做童工的，教儿童主日学，教成人主日学的，带小组查经的，记得 我们的任务是最重要的任务。宣读、讲解、教导神的话语，这是最神圣的、最关键性的侍奉。然后他也劝勉提摩太，你不要轻忽你所得的恩赐，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给你的，善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。恩赐是神给的，但是他下面马上说，你也要怎么样呢？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，不要再只专心，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要殷勤，要专注，才有长进。不能说神赏赐了，我躺在这儿就得赏赐了。哦，谢谢你。如果说我觉得我自己讲到恩赐不够好，神啊，你给我一点更好的恩赐嘛。你给我，我就啪啪，我就会讲。我告诉你，所有的恩赐都是需要操练，越操练越丰富，讲道也是如此。所以你要殷勤。要专心，专心就是说，你要别的事情撇开，专心一致。我们有各种的恩赐，但是我们要用你最好的恩赐侍奉神，不能太分心。我自己在教会的时候，我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参加过教会各种的侍奉，我参加过诗班，我第一个侍奉只参加诗班，2年之后，事实上我做过诗班指挥，我做过2年。然后我也编辑过教会的小杂志啊，做过编辑，编过2年。我这工作，带小组查经当然有咯，做团契主席也有咯，所以各种的事工都做过很多。可是多年下来，我就慢慢筛选，我知道我的音乐的恩赐到某个程度而已。如果一般人是50分、60分，60分勉强及格，我大概是70分，但是。团契当中有80分，有85分的更好的，高高兴兴拱手让人退出江湖，所以我不带诗班了。唯一留下来的就是我唱男高音，唱诗歌我是可以唱男高音的。那有些老歌哈，这个男高音的谱子我都会背的，所以你只要唱，我立刻跟你合音。新的歌就不一定了，新的歌有时候根本没有伴奏曲，没有伴奏曲我自己编嘛。赞美之前的歌，我都自己编一个，男高音部。有时候你在唱，我就唱我自己创造的男高音部，但我不带诗班。恩赐你要专一，你就必须集中精力。所以我现在主要的恩赐在教导、讲道、布道3个，其他我都放掉了。我不做编辑了，文字工作留下来，所以我写了几本书，我也写作，但我不再做文字编辑，不管编杂志、编书，所以。你可以有各种恩赐去发挥，那神会有了又加上，有了又加上，恩赐的原则就是这样。但到最后你要筛选，专一，好好的用你的恩赐。然后保罗也提醒提摩太了，你不但要看出长进来，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要在这世上恒心，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，又能救听你的人。什么意思？你要教导神的话，对不对？你在说，但你必须活出来。你要活出这样的你的教训来，不要只会讲。所以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，教训自己是什么？你的生活行为。所以我们当中所有做同工的，包括传道人，包括长老执事或者一般的同工，彼此勉励，我们活出自己所说的，这样才能够救别人，救自己。救别人是用你的话。救别人，救你自己呢？你遵行神的话，你才能救自己。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，刚按牧要从 Chicago 来 Boston，我女儿去送我一个海报，很好的一句话：最好的信息，the best sermon is your life，是你的生活，你的生活是最好的信息。最好的讲道就是你的生活，我们中国叫做身教言教，言教用话语说的，身教是你活出来的。不但是教会如此，家庭也是如此。我告诉你，孩子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你爸妈说什么是不是，他就眼睛就瞪着看着你。你礼拜天在做什么？你真的把日子分别为圣吗？他知道的。你可以骗过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全教会都骗了。你的孩子眼睛看得清清的，你对钱财是怎么样，你的价值观怎么样，孩子都很清楚。 什么是第一优先？他很清楚，所以不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你的孩子眼睛是雪亮的。你要让你孩子敬虔端庄，你得活出你所说的，否则你可以骗尽天下人，你骗不了你的孩子。教会更是如此。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不但要说的是什么，你做的是什么。好，这只是最后我提到过关于异端的事情，这本书给大家看。但是我想，我们现在就可以做个结束祷告，结束今天的第一篇信息。我们一起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早上，让我们有机会借着你的话语被提醒、被光照。主是的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，特别是言语、行为。爱心、信心和清洁这五方面，都是生活方面，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操练，让我们的生命得以成长，让我们不但用言语来教导别人，也能从生活的见证中来影响、改变别人。谢谢你，求你的话语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心中，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、我们的祈求和我们在你面前的一个承诺，保守带领我们。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